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你什么时候接纳他很重要，你不要在他还没有认罪以前就接纳他，那搞了半天就等于没有惩罚了。那也不要说他已经认罪悔改了，然后我们还是一副永远不饶恕永远不接纳，那这又变成过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教会的惩戒方面也是一个分寸的问题啊。虽然我所知道的例子是当事人如果犯了罪被惩戒之后再回头的不多，但不是没有啊。所以一旦如果弟兄姊妹回头的时候怎么样去饶恕接纳，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你知道我们附近的这个 Great Chapel 很大的教会，他以前的主任牧师那个 Gordon MacDonald 他退休了啊，他以前有过婚外情，不过婚外情以后他没有教会惩戒他，他就自动辞职，然后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好多年以后，不解冻了多少年，因为十年或多少年以后啊，当然 Gordon MacDonald 的牧师他自己认罪悔改啊，悔过啊等等等等，几年之后 Great Chapel 又把他聘回去当主任牧师啊，所以他是本来是主任牧师，因为发生婚外情他离开那个教会先去做别的侍奉，后来连所有的侍奉都暂停了啊，一直当他自己觉得能够在神面前完全有一个清洁的心为止。然后隔了若干年以后 Great Chapel 又把他聘回去做主任牧师，所以我听说他那次回去他们教会第一次主持这个主日崇拜的聚会的时候的一句话就是说 Great Chapel is full of grace 这个教会名字 Great Chapel 是恩典嘛啊，恩典教会，这个教会是很有恩典，意思就是说恐怕很少有一个教会当他的牧师犯的罪虽然悔改了，这个教会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宽宏大量把这个牧师聘回来还做他们的主任牧师，不多的。但是他回去以后又做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就是说如果有人犯罪然后认罪悔改，你要怎么接纳他，这也是一个问题啊，要好好的处理，不是只是开除。那我接下来就是信徒参与决策跟民主制度的区别，就是说既然有了会员，尤其今天所谓的会员大部分是为了投票，投票有的时候是选举牧师长老啦执事啦选举权，也有可能是决策，站在很多事情的决策上，那不管是什么，那很多人觉得这跟民主政治好像很像，的确是有一点像而且有点关系的啊。但是有一些人的观念有点偏差在这里，有些人认为说他们的逻辑是这样说的，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民主政治也是美国算是世界第一个真正以民主制度建立的国家，那既然如此基督教跟民主，民主跟基督教好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最合乎圣经的所有的决策的方法就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那这逻辑是这样来的哈，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也是建立民主制度的，所以民主基督教，基督教跟民主是一而二而一的，所以教会里面就是应该实施民主，一人一票。因为如果这是对的，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前面说过教会有主教制的，主教制是会有从来不投票，那不就错了吗？那我们说过主教制、长老制、会友制三种教会都有，不能说哪一种是合乎圣经哪一种不合乎圣经，三种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合乎圣经，程度不同，但是不能说某种是绝对错。所以民主政治的方法不一定是教会应该用一定的方法，那何况历史上来说美国所谓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立国这一句话也是有语病的，因为开国元勋当中我所知道大多数签美国独立宣言的那个签名的名单里面大多数不是基督徒，有几个是基督徒。Jefferson 写独立宣言虽然提到说天父人权提到神， Jefferson 本身就不是基督徒， 它是属于那时候叫自然神论的 Deism。 自然神论是相信神创造世界，对对对，但神不听人祷告的，所以 Jefferson 从来不祷告的。他认为神创造世界以后，神就不管我们人间的事情，所以人间的事人来管，不必祷告，祷告是笨蛋，基本上是这样。 Franklin 也是，当时的开国元勋，在所有的有名的人列下来的话，大多数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所以你说美国是用基督教立国的吗？这本身有点语病。所以把民主政治跟圣经放在一块了，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对的。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让信徒投票来参与决策呢？其实主要的依据不是民主制度，反而是今天我们所谈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信徒都是祭司。所以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以来，这个观念影响到后来今天所谓投票的制度。当然马丁路德的路德宗到今天会有不投票的，他提出信徒都祭司，但他没有用在这个教会决策上啊。那么目前的投票制度是谁开始的呢？事实上是美国开始的，是美国开始的。所以我说会有制度教会是美国开始的，而主要的一个人你不一定认得他，他的名字你一定知道，那个人叫 Roger Whalen。 Roger Whalen 罗德岛有个大学 Roger Williams 大学，每一次福音营在那里的那个 Roger Williams， 他是美国第一个提出第一政教分离的人，第二个一人一票，就是 Roger Williams。 所以他建立的教会叫浸信会。浸信会我说过，浸信会跟公理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 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是他提倡这个的。那后来被大部分的美国教会接受，所以那时候开始有投票，类似于所谓民主制度。那么政教分离一人一票的事情，后来到美国独立的时候是采用 Roger Williams 当时在教会中所用的变成国家政治的方法。所以因此一人一票在国家里面决定的时候，跟这个 Roger Williams 当时提出来主张有点类似的一个假设。假设是什么？为什么信徒都是祭司？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严格说起来，我们跟神都有一个同样的独特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我们也都可以听圣灵的声音。所以一件事情要做决定，你的圣灵跟我的圣灵是同一个圣灵。我们有100个信徒，只有一个圣灵，所以我们要决定就决定听圣灵的了。所以一人一票的时候，每个人的圣灵声音加在一起呢，理论上Ideally 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大多数的圣徒的意见应该更接近或者就等于或者反映出圣灵的意思，就一人一票。所以当时的假设在这个情形下建立的，信徒都是祭司，信徒都有圣灵，我们都能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圣灵对你说跟对我说应该是一样。那我们大家的意见如果一致的话呢，那就等于圣灵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假设前提下设立的这种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但是实质上你我也都了解，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是不一样的，属灵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圣灵声音的分辨力是不一样的。所以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听圣灵的声音，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可是听出来为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个人属灵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基础你要有一个心里有个了解，才知道说怎么样去运用的时候不至于过分的偏差。那么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制度里面呢，它不是考虑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民主制度是根据这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种观念，就是理性主义的运动呢，相信每个人里面有个理性，而这个理性好像不约而同的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在理性主义的概念来讲，每个人的理性是一样，就好每个人有个圣灵，圣灵都一样一样。所以我们就讲的理性是一样的，所以事情是对与错，你知我知，这是理性主义的假设。那既然这样一人一票，所以多数决就代表理性。可是到今天你也知道，民主制度容易被滥用的原因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理性的，而相反的群众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呢，在人民如果说所谓的自己的道德的素养啦、 甚至包括他的宗教背景啊等等有偏差的时候，民主运动会变成暴民政治的，那很容易被煽动，很容易一件事情就一下子大家以为这样，哦，就这样，然后后来哦，我上当了，我被骗。所以在政治民主政治过程中是非常容易产生这种事情的。希特勒是被德国人用投票选出来，而且选他做终身总统。拿破仑是法国人投票选出来的，终身元首，变成皇帝啊。所以是民主政治，却选出一个独裁的，而且是人民要他独裁的。所以诸如此类都是用民主的过程，但是达到的结果是相反的。所以表示说，你假定每个人都有理性，会不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个假定常常不是那样子的。那正如教会中每一个人一票来投票决定事情的时候，选人决定事情的时候，不一定都是一致的，这点必须了解。所以为什么在圣经当中很明显的，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有长老执事，然后给长老执事有一些授权，也有一些责任的托付，看起来。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个教会的模式当中有长老，有长老会制的，有主教制的，而我说这些并不是完完全全违反圣经的，不是完完全违反圣经，因为圣经上是有一些这种影子在那里，只是今天的状况哪一种教会制度更好呢，要考虑很多状况来决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但是因为圣经上是给所谓的长老，那时候的长老是包括今天所谓的牧师传道人这一类，有一些授权，也要求他们去领导会众等等，为什么有那个，然后又提到信徒接祭司，这两个观念是矛盾的哈。原因在这里，因为属灵上的见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求的长老执事的要求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七个执事包括司提反去管理饭食要圣灵充满呢？开玩笑的说法说圣灵充满然后力气够大，烧饭起来的时候，嚯，饭烧得特别好。烧饭要圣灵充满吗？不是，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管制的人，也就是说他对圣灵的声音，对圣灵的引导呢特别敏锐的人，所以他不会有私心管理饭食这些事情。虽然只是管理钱财的分配，饭食方面的物质上的需要，他必须没有私心，这样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圣灵充满不是执事长老，所有的特别是教会的领袖都是需要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对圣灵的分辨力格外的好，所以神就授权给他们去带领教会嘛。那一般的信徒来讲呢，虽然都信主，也都有所谓的圣灵在里面，但是很可能他属灵上的比较幼稚，有可能听不清楚，也有可能甚至陷入魔鬼的迷惑。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耶路撒冷教会的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对夫妇后来被圣灵击杀，可是我相信这两个人是在教会里面是受洗的，所以是属于教会的会友啊。那他受洗了信主，他里面可能也应该有圣灵啊，可是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是在什么呢？欺哄圣灵。你就知道不是所有的会友一样的都有这样的一种认识。所以圣经上一方面又有一个好像是跟民主制度一人一票这种东西相反的一种有分属灵的阶层的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或者说很多大部分的解经家的观点，我个人看法用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制度，大部分教会制度是属于叫做代议制，不是直接的民主，直接民意的，是间接的民意，就是说你选出来长老执事，包括选出传道人来，然后由他们来选择来决策，所以间接式的一种民主制度的。那其实在美国或者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也大部分是用这种方法的，因为你不可能国家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全民投票，没有效率，而且太有争议性了，所以呢你一定是间接的，有政府，有民意机关啊，民意代表等等来帮你做决定。那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以及甚至选出来的传道人基本上是有点像代议制的，就是他们是大家选出来的人，然后由他们来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理论上每个人都有圣灵，每个人会听圣灵的声音，这个假设这个比较接近实际状况。 比较接近实际状况。而你要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同样的对圣灵的分辨力呢，这个可能离实际状况差得比较远。那因此选出来的长老执事，当你要做决策的时候，重要的他不是民意代表，是神意代表。民主政治你会说民意代表，民意代表的话呢，就是说地区啊等等。那我好了，今天很多讲国语的教会有很多中国国内来的，有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我们要不要根据人口比例选出民意代表啊？那中国国内的还可以说，哎，我们南方人跟北方人又不一样，哎，东北的又不一样。好，东北代表，然后河北代表，北京代表，上海代表，对，要这样分嘛？那就是人大会了。教会长执会会的人大会议吗？那当然不是这样一个情形。但那个叫民意代表是说，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所谓的利益团体，所以民意代表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教会里面我们不在乎利益团体，因为教会没有个人的利益。我们教会在做决策就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是神意代表。那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求神在我心中的带领如何，因此做决策或选人的时候，这一票都代表圣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所在。如果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很多教会的长执会就留下一个纷争的一个定时炸弹啊。我看过很多教会的长执会闹纷纷的，都是把教会长执会当成民意机关了，民意代表国会。你如果把它想象成那个的话，那你一开头你就准备哪一天要爆炸了。因为就假定我们都有不同的利益，那就先假定每一个人在代表一群人的利益，而不再是寻求神的意思了。如果你要这样来的话，那人跟人一定有不同的，那一定里面纷争不断。所以我觉得长执会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一个神意代表来寻求神的旨意的，这最主要在这里。所以你选出来的人不是他的背景，而是选择这个人对于神的旨意是不是有这样的分辨力，这是最关键的。好，谈到一些章节的一些细则，这里面呢有一些比较简单谈一点，有一些比较稍微复杂多讲一点。一般的教会的章程通常是只有一份，那一份的里面通常包含两个东西，一个叫 constitution， 一个是章程。 constitution 叫做宪，我称它为叫做宪章一样，大部分是一份的。那我也看过很多教会的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宪章，一部分叫做 bylaw， 叫做章程。那顾名思义 constitution 好像国家宪法，国家宪法通常是不太会变的，你偶尔才会要修正的，一动起来就是很不得了的大事情。可是行政的很多这个措施的规定呢，也要经过国会通过，可是那个是不是 constitution 啊？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个教会的宪章，通常包括我们教会的信条、教会成立的目的，还有的教会加上一个 covenant， 就是信徒公约，这些通常不会变的，所以那部分可以放在宪章里面啊。那么有些人有明确的分，有些人没有分的话，就放在一起写的。那么另外一部分是可能经常谁需要会变动的，那就包括什么呢？譬如说会员制度是怎么样来决定的，长执同工怎么选的，人数多少，还有组织结构，会议有哪些，对吧？有一些 committee 委员会，这一类的事情是随时会变的，你不会定出一个 bylaw 50年不变。那个 bylaw 的部分就是章程，那部分是可以变动。大部分的教会是这样分的。那我说不同的是，我看到了一般教会的这种东西来讲，大概80%以上是两个合并在一块，所以它的标题就是宪章及章程 Constitution and Bylaw 一份的。我偶尔看到是分开两份，章程归章程，宪章归宪章，不过这个问题不大。第二个，大部分的内容除了会员制度我刚刚提到过以外，大部分会提到长老有没有长老部，有没有执事部，长老执事，还有传道同工，然后都会提到说怎么选的，然后人数多少，组织结构这类，那还有一些其他事情的决议。那因此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说你怎么投票的问题了，或者要不要投票的问题了啊。所以有的是选举人，有的是做决议。那谈到人的时候，无论选长老、选执事，甚至包括这个选这个牧师 都有两个基本阶段，一个是提名，第二是认可，两个都很重要的。那么提名的时候怎么提呢？很多教会会设立一个提名委员会啊，那也有的教会不设提名委员会的。那么不设提名委员会的人也是要提名的，只是由谁来提啊？那么如果没有提名委员会的那个部门那个教会通常是这样，他有时候就说哦，长老提名，长老来提名的。那也有的说哦，长执会就是提名委员会了，所以不设另外一个独立的提名委员会的。所以提名是一定会提名了，只是要不要另外设一个所谓提名委员会的组织而已。但是关键在这里，用任何方法都好啊，不是说哪个一定特别好，关键的问题是谁是提名委员，这是关键。谁是提名委员，就是说你提名的人，你要提名，比如说我要提名做长老，谁来做长老？你提名谁做长老的时候，你必须有足够的属灵的见识跟生命，你知道长老要是怎么样的人。你提名的人属灵的见识如果不够，你会选出个什么长老呢？就照着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是说啊，长老吗？要替我们做事啊，我看谁最会做事，谁最出钱多，我就请他做长老，因为教会需要钱，他钱很多了啊，钱出钱最多就做长老啊。这个提名委员的想法是认为谁出钱多谁是很长，那一定选出这种长老出来了。很多教会的问题是提名委员根本不够格做提名委员，然后剩下的问题你就等着看了，一定会产生很多纷争。所以我个人觉得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资格是个关键性的问题。那我看过大部分的教会的那种章者，如果有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呢，几乎从来没有一个教会的章者写过提名委员的委员资格，他会写很长，长老资格、执事资格、牧师资格，就从来不写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资格，他顶多这样写啊，提名委员会由会友选出来，会员可以选出提名委员，叫做会友代表。好，那选出提名委员要不要有个属灵资格呢？没有提到，反正就选出来的，那选出任何人都可以了。对，可是你可能选出一个非常世俗化观念的人，好，那这样的人他去选执事，他去选长老，甚至他选牧师，他要选出来的人很可能观念就跟他的观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来讲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所以你要不要设一个提名委员会反而变成次要的问题，这点是一个关键性的。那有的教会他不设提名委员会就直接由长老部或执事部提名的也有，在北美华人教会我知道有好几个教会他提名执事的时候就是由牧师跟长老，然后说好，提出谁做执事，然后在执事会没有反对就提到会有大会就投票去了啊，所以他没有提名委员会，就是牧师加长老就是提名委员了啊，也有的这样做，有的是另外设提名委员会，两种方法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但我说了，我强调了，关键是提名委员的资格非常重要，甚至我是认为这个人不够格做长老他就不能做长老提名委员，懂我意思吗？那当然你就说啊，那牧师怎么提名啊？不够格做牧师的不能提名牧师了，那都没有了。不过意思说你可能没有做牧师，不过你属灵方面各方面的见识要相等于一个传道人，那么你选出传道人的话你会知道教会要什么样传道人，否则你可能提名的人的想法你觉得教会要这样，你的想法的里面可能就不是合乎完全合乎圣经的话，那你当然就会产生问题。好，提名完了第二个是认可，那认可的时候怎么个认可啊？我没有说用选举，我没有说投票，就是说看情况，有的是投票的，我称它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投票通过的，那投票大部分就是有一个过半数三分之二等等有个投票的，另外一种我称它叫做无异议的认可。无异议认可哈，不是全部赞成的啊。无异议是什么呢？通常这种方式是这样，他提出一个候选人以后，然后他会提出来说大家有没有意见啊？当然不是当场这样问，他可能会公告两个礼拜一个月，大家有任何意见写信或各种方式来传达说我对这个人有保留的意见，收集反对意见，然后收集到了以后他会去调查等等，如果公告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到那一天所谓的认可的或者说投票的那一天会有大会的时候，他说一个月以来没有任何人的反对意见，那是不是大家就同意了？那下面就说是通过了，没有投票，所以我这个叫做无异议的认可啊，无异议认可，不是投票里面的无异议，而是根本就票都不投了，然后公开征求异议，不同意见，叫无异议认可。那这是另外一种方式。那我说过，我以前受洗成长的教会，或者我所知道台湾的教会，大部分属于第二种的，所以没投过票，没投过票。那通常就是长老还有牧师，反正他们就讨论过，然后他们自己做个决定，然后他们也会公布说我们在考虑哪几个人做候选人，请大家为他们祷告，那如果有什么意见跟长老们反映一下，就这样。到没有人反映啊，那隔了几个礼拜就宣布说已经公布了，大家也没有反对意见，所以感谢主某某某某谁谁谁谁谁做了执事了。所以我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过了啊，那从来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嘛啊。那投票是另外一种方法了哈。那投票，如果投票的话呢，有的是至少是半数的，很多执事是这样半数的，有的选长老了或者选牧师的时候要求三分之二，有少数是用四分之三的啊，就是绝大多数的意思。那问题在这里，有一种状况可能会出现，但是平常不太常出现，投票你可以赞成你可以不赞成，那如果也不是赞成也不是不赞成，就是没意见呢，那算什么？就是说他属于就是弃权票，他也没有赞成也没有不赞成，只是弃权，这种算不算？因为如果你说好长老要三分之二，长老三分之二的时候，如果有很多弃权票，那弃权票算什么？算赞成算不赞成还是说不算？有的人是采取说弃权就是没意见，就是不算投票，合乎法定的，就这个他有一个合法定的会议的合法性的，他算那个，可是不算最后的三分之二一半的。我觉得不是，因为通常的大部分的章程我有看过，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写三分之二 confirm 是认可， confirm 只能说 yes， 你弃权就是 no， 就是说我对他没把握，但我也不愿意说 no， 所以有些人称他为叫做 politely no，很客气的说 no， 但我不愿意说 no， 真的选 no 的人就是说我不赞成，那么很客气的说 no， 就是我对他呢有点保留，可没有保留到我要说 no， 所以我就弃权。那什么叫 confirm 只能说 yes， 我对他有把握，我确实就是他。如果说你用一半或三分之二都好，这种投票一般的说法应该正常的是弃权票就是反对票，只是另外一种的反对而已，就是说支持你的人不够三分之后一半你就不能做了。那理由也很简单，如果选一个牧师或选个长老，你不能得到全会众绝大多数很肯定的支持的话呢，你这个牧师做不下去的，你长老也怎么做，大家对你有保留，所以这个弃权也代表有保留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一般的章程，只是有的教会他在决定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讨论到弃权票算不算，我几乎没有看过一个章程上提到弃权票怎么处理的，可是碰过这样的情形，而且尤其弃权票占了非常高比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其实弃权票就是反对票，说你要投票的话，那一般事情的决定大部分的教会采用一种就是多数决，大多数人同意，不管这个一般决议，不管在执事会决议啦，或者会众大会的决议啦，都是用多数决。但是也有的时候会用无异议通过，就是全部都通过。那我说的大部分教会都是用多数决，小会议、大会都用多数决的。那多数决的会议呢，比较有效率。可是有一个危险，就容易造成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好。如果我们有十一位执事长老开会，最后投票六票赢了，五票反对，赢的人就耶赢了，那五票怎么办呢？容易造成分裂，就是说那好 你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圣灵是站在六票那边，不站在五票吗？圣灵没分两半的，对不对？你台湾可以分南北两半哦，有蓝有绿哦。你教会可以这样分吗？你圣灵可以这样分的吗？不可能。所以呢，多数决一个潜在的危险就在于说，多数的是确定是神的引导吗？你都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不太确定你是。因为如果有这么明显的少数，我说少数只是他49%输你51%的话，这个49%你说这不是神的旨意，这很大的问题。所以多数决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它效率决定比较高，就是说一决定就决定了，不然会拖很久。无异议通过呢，理论上至少比较合乎圣经的引导。圣灵如果引导我们，我们都会同一个圣灵，不会两个声音的。无异议你可以比较确定的是圣灵的引导，多数决你不敢说任何一方是圣灵的引导。但是问题是多数用无异议通过呢，效率比较慢，要有很大的耐心，很多的祷告。一般而言，我通常建议是说，我所看到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小规模的，譬如说长老团做决议的时候，或者长执会做决议的时候，用无异议通过的，从来没有在会众中可以用无异议通过的，会众是不可能的，太多人了，任何一个人反对就完了。但是如果说你选出两个长老、两个牧师、五个人，这五个人理论上是属灵上最成熟的，那这五个人在寻求神的旨意，我想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会那么样的反对，以至于你还要坚决通过吗？理论上有问题了，除非这个人圣灵不与他同在，对不对？所以通常在小圈子里面比较容易用无异议通过。那我个人也是比较倾向于用无异议通过来决定指导重大的事情，那尤其在小圈圈里面的时候啊，会众我觉得是不可能采用这种方法的。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提到长执同工会的组织问题。组织问题呢，一个就是任期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人数比例的问题。那我也看过有些教会他们的这种章程呢，比较强调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制衡的理论、制衡的观念。那在这个里面，他有时候会特别规定说，平信徒选出长老多少人，牧师在这个领导团里面哈，长老部或者什么里面有多少人的比例。那还有的规定说，如果传道人很多，只能有谁可以加入等等之类。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规定。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你要特别规定这个比例的问题呢，我觉得一开头的立场就可能有一点问题。这个制衡理论是防止弊端，这里我同意啊。防止弊端就是说，如果全部都有牧师一个人决定呢，万一这个牧师有一个属世界的观点呢，怎么办啊？所以要制衡。可是如果从这个观念为出发点，然后要设计一个制度来特别防止这个，比如说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或者是执事人数一定要超过他几倍啊，然后传道人很多里面只有谁可以进来等等之类，你先这样设计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假定就是先假定教会里面很多人的意见会冲突，那想设计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政府组织、国会跟政府的关系，先从这样设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本身就不对了。你应该先假定这是一个属神的团体，我们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但是万一有人的软弱，罪如何对？应该倒过来这样想，你不能说先假定我们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会求自己利益的，牧师会求他自己的利益，那不能让牧师随所欲为，然后你设计一个制度，你先设计这样一个制度下来，你的结果一定会应验你的预言。你设计一个制度让他制造纷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有些教会的 bylaw 里面呢，我有一点点不太平安的，就是说你先假定教会就像是一个世俗的制度一样，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人数的比例不是重要问题，只要会众能够找出最有属灵的眼光、属灵见识的人做领袖，不管他是平信徒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然后他们就来带领，然后大家呢也能够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来走，就基本上一个制度。我觉得宁可不要那么僵化的去定出一个什么数目啊等等，因为所以我看人家的教会的章程的时候，有些那种 文字啊，唯读下来的时候，浑身汗毛都会竖起来，就一看就那种，哇，这个教会好像很会把某一些人看成什么样的哈。所以有些教会的章者，你一看就是，他就把牧师看为不是牧羊人，是狼，所以要防止牧师读吧，所以要哇，那种文字一读起来就是，无形中你对于传道人，你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你还会顺从这个传道人的带领吗？你的章程已经显示出那种心态，你当然不会这样。所以我说，你的章则是代表一个教会的精神，教会的一个理念。所以这点我是有一点这样的意见。那最后就是关于任期，大部分的教会执事都有个任期，而且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以两年为任期，连选连任得一次，做四年，然后休息一年。比较有争议性的是长老的任期，有的教会长老是终身职的，有的教会长老不是终身职，但近乎于终身职，就是说他不管是一任三年或几年，然后连选得连任，无限期连任，每一次都连任。那你在中国人的规矩，只要可以无限期连任，那一定自动连任的嘛，对吧？就一直连任连任下去了。那有少数的教会是有规定，任期一次，然后要下来。也有些，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说，最好，平信徒选出来的长老也好，执事也好，都有一个一定的任期，甚至我觉得是可以加上一个年龄的限制，这样的话呢，可以有一个轮替，同时呢，也让长老执事可以参与侍奉的时候，比较能够，在他体力各方面最好的情况下来运用。我碰过两种状况，一种状况是挂名的长老好几位。开会一个都没有，因为两个九十几岁了，一个癌症末期，那挂名嘛，他就一直在这里做嘛，所以他是叫长老，可是事实上他已经不能方选，可是你要再提长老，哎呦，觉得哎呦，再提一个，然后怎么样？这是一种状况，所以我说年龄啊各方面有个限制。那如果有一个说任期休息再提名的时候，哦，他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也不能聚会都不能来了。要不再提名他呢？那时候就可以再想一想说，那我们就不提名他了，等等，你就有个缓冲。终身职，你除非他犯了什么错，你要说宣布说某某长老就卸任了，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做不出来。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也有的长老可能出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说犯大罪没有，这个其来有志。查无实据，或者说不是没有实据，可是证人不愿意出面，那好了，你要不要继续做长老呢？有点麻烦了。所以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后来我们正好要改章程，我们就修改一个章程，最后就是决定说，让长老有个任期。那长老有个任期的话呢，所以长老到了任期到，刚好要自动下来休息一年，然后再提名，所以休息之后就没有再被提名。很自然有个你叫做下台阶也好啊，但是你要直接说现任的长老，然后请他撤职查办，哇，那就很严重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这种缓冲期，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至少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方法。但这个是一个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的，只是属于见仁见智的做法啊。不过有一些可以参考。那这些我想大概就说一些这些。好，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关于教会章则的一些探讨，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按照你的旨意来让教会各方面的决策，各方面所选举出来的无论是信徒的领袖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能够行得合适。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